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欢迎收听由蔡伯恩博士主讲的《无尽恩典》节目。
为了回应耶稣基督的呼召，我们不仅要快乐，更要为了比世界更大的目的而愿意受苦。
站在大多数人的道德立场，因着信仰，我们如何面对和我们不一样的人群、文化和仇敌呢？这是由蔡伯恩博士主讲的《无尽恩典》圣经教导节目。蔡博士是皮奥里亚基督长老教会的主任牧师，我是主持人方华。这是今天我们要挖掘的非常重要，但却令人不舒服的话题。我们如果需要受苦，那么值得我们受苦的是什么呢？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蔡博士有关于荣耀的捆绑讲道信息。
为了救主基督的缘故，我们愿意受苦，这是至关重要的，这也是真信心的标志，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。但我告诉你们，这还不够，因为有很多其他信仰的人，他们也愿意为自己的信仰而受苦。你们如果关注新闻就知道，现在有数以百计，也许是数以千计的年轻人离开美国跟欧洲，加入了伊斯兰国恐怖组织，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为信仰而战斗。他们愿意为了信仰而放弃一切，他们愿意受苦。所以愿意受苦并不一定是圣经信仰和神呼召的标志。那我们还需要什么呢？还需要积极拆船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三到五节谈论了这件事，他说自己得着启示而明白了一个奥秘。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呢？原来过去世代的人并不知道这奥秘，现在却已经被圣灵传给了使徒和先知。发生了某些事情，圣灵启示了那奥秘。使徒保罗说，我必须告诉人们这个奥秘，我们必须明白圣经的奥秘是什么。我们常常误以为奥秘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，但圣经上的奥秘是以前没有人知道，但现在已经被启示出来的事实。使徒保罗说，神启示了我一个奥秘。当他明白了这个奥秘的时候，他说，我要确保别人也明白这个奥秘。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，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。你还记得神的大能吗？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，突然间有一道大光，有声音从天上传来。使徒保罗听见耶稣说，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保罗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天上的声音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然后主差遣亚拿尼亚向保罗解释这些。主对亚拿尼亚说，你去见保罗，告诉他，我要使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，他要代表我受许多苦，他要被迫受苦，但他会把神的奥秘传开。神的奥秘是什么呢？保罗心中有强烈的冲动要告诉别人什么奥秘呢？就是圣经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六节清楚说明的，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蒙应许。同为 同盟，这些都是希腊话，希腊文，就是在一起的意思。经文重复了三次，我们一起都是神的继承人，我们一起都是神国的成员，我们一起都分享了很久以前神给予亚伯拉罕的应许。神已经将不同国家、不同种族和背景的人们超越过去的偏见和仇恨聚集在一起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，不同的人都与神连接在一起，也彼此的连接在一起。这是犹太人所想不到的事情。犹太人说，我以为我们是神的选民，我以为我们是分别为圣的人。可是现在使徒保罗说，神的奥秘现在被照亮了，基督的宝血足够使不同的人连接在一起。为什么保罗有抑制不住的冲动要传扬这个奥秘呢？因为我们都想要告诉别人自己的秘密，是吗？你们有几个人已经知道了我为妻子买的圣诞礼物，但是请你千万不要说出来哦。但你还是想说，不是吗？告诉别人你知道的秘密会使你感到快乐。但是也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，我们看第十节，奥秘被传开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使徒保罗说，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、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。百般的智慧是指什么？保罗说，在基督里有测不透的丰富，这奥秘被传开了，见证神百般的智慧。百般这个词是一个希腊词，保罗时代的人用来形容旧约中约瑟的彩衣。你还记得约瑟的彩衣吗？那是一件有很多颜色的外衣。现在保罗告诉我们，这个奥秘是神百般的智慧，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地方跟国家聚集在一起。神百般的智慧显给谁看呢？展示给执政的还有掌权的。在哪里执政掌权呢？在天上。我们认为他们是天使或者好心人，但是请看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，保罗实际上说，谁看到神百般的智慧呢？你们很多人知道这节经文，第六章十二节保罗说，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我们以为天上都是善良的人，忘记了经文对属灵国度的描述。现在我们知道了，神正在把来自不同种族和背景、不同分歧的人们聚集在一起。尽管他们过去彼此仇恨、彼此虐待、彼此伤害，神把他们聚集在教会里。即使魔鬼也说，哇，天哪，这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。神把这么多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，神百般的智慧显给了空中执政掌权的恶者。为了属灵的好处，我们经常与那邪灵斗争。这对于使徒保罗意味着什么呢？他告诉别人关于福音的事情，向各种各样的人传道，因为这事工是值得他受苦的，也是他的使命。这事工把撒旦排挤了出去，实际上受苦是在恶魔面前做出的伟大福音见证，使撒旦的胜利变成了虚空和毫无意义。听到神所做的事情和见证，撒旦他夹着尾巴逃跑了。对我来说，路易斯的小说《狮子、女巫和衣柜》是令人费解的。我看过电影、舞台剧和卡通片，里面有一头叫做阿斯兰的狮子，他为了拯救孩子，竟然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黑暗势力。当阿斯兰被押到祭坛去拯救孩子们的时候，黑暗的势力就开始庆祝了，他们跳舞、唱歌、嚷闹，而我每次看到这个场景，我都会哭泣，因为我想到救主耶稣也是如此为我受痛苦。当福音传给各地各方的人的时候，因着救主的荣耀，神百般的智慧显露出来，甚至恶魔势力也看到了神的智慧。神子民的赞美淹没了撒旦的狂欢，神使我们的心渴望看到基督的得胜，而撒旦也确实被我们救主的能力压制了。当我们聚集在一起向人伸出援手，为了聚在一起我们走出了舒适圈，我们就同盟应许，同为后嗣， 在基督里同为一体。我们唱诗赞美基督的时候，撒旦就投降了。为此我们有传福音的冲动，传福音是重要的，也是必须的，但仍然不是纯正信仰的充分标志，因为其他信仰的人他们也有传教的冲动。我在东非的一些地区住过，那里的主要高速公路上每12公里就有一座清真寺，每天你走路就能够找到一间清真寺。但尽管清真寺是建在东非，但是它的费用却是从中东的石油销售额当中提取出来的。即使没有人去这些清真寺，但还是有人有传教的冲动。他们建造清真寺是因为他们希望将来可以用得到。所以传教和舍己一样重要，但这些都不足以成为纯正基督信仰的标记。我们被呼召而持有的圣经信仰有什么终极的标志呢？不仅仅是牺牲，不仅仅是传教，还有谦卑和恩典。我们从报告中了解到，甚至911事件的恐怖分子，他们的日记中有记载，那些在北叙利亚与基地组织合作的人，他们相信借着攻击可以使他们得到神的赞许，他们的神应许赐给他们个人的荣耀和性的满足。对使徒保罗来说，在神以外任何人都找不到人生的价值，我们找不到其他的价值所在。你想看看这一点吗？看看使徒保罗是如何回应神的呼召，以及这对他的实际价值。他认识到价值赐给了好施怜悯的人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七节说，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，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。第五节保罗又说了很特别的事情，他谈到了奥秘，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人知道，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使徒和先知一样。这是圣灵的启示，神启示了我们问题的所在。保罗说，神启示了我这个奥秘，拆船是神给我的恩赐，一切都不是出于我自己，是神找到了我。我们听到了保罗的措辞以后，以为奥秘只是给了使徒和先知，因为他们是圣洁的，我们必须具备某些条件才能获得被神使用的资格。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圣洁，你才能得到神的呼召，你才能够参与拆船，你才是有价值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需要理解第八节经文，保罗是如何来看待他自己。请记住，他是使徒，但是第八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，然而他还赐给我这恩典，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。保罗说他是谁？他说，我是众圣徒中最小的。请记住，圣经中的圣徒并不是特别的人，圣徒只是指普通的基督徒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而成为圣洁的人，所以我们大家都是圣徒。保罗环顾四周说，我比教会里的每一个人都要小。我们看到保罗是多么需要神的恩典，正如保罗早期写给其他的人的书信说，我是使徒中最小的，现在他说，我是基督徒中最小的。在生命的尽头，他写信给提摩太，他又说什么呢？他说，我不仅仅是使徒中最小的，我不仅仅是基督徒中最小的，我还是罪人中的罪魁啊。生命越近身，十字架就变得越大，我越来越需要耶稣，这不是我的功劳，受苦不是我的功劳，拆船也不是我的功劳，事工也不是我的功劳，我成了何等人，都是因为神的良善和伟大。我承认我需要耶稣超过需要任何其他人和事，我是罪人中的罪魁。过去我逼迫基督徒远离家园，我把他们下在监狱里，我听着孩子的哭泣声而把父母带走，我做了非常可怕的事情。我承认过去所犯的罪，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，我的罪都记在我的账上。 但基督仍然把他慈爱的奥秘讯息赐给了我。在十二节，保罗解释了这个伟大的舍命是什么。他说，我们因信耶稣，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，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。我可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，他帮助我看到自己的罪，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，但是由于神的恩典，我可以大胆地来到神的宝座前。神接纳我不是因为我所做的事，而是因为我信靠基督所做的事。这是基督徒被呼召的基本标志。我被神提拔不是因为我奉献了很多，也不是因为我懂很多，而是因为我承认基督耶稣为我而死。因着基督所做的事情，我被神接纳，所以我要谦卑下来赞美神，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。说到底，恩典和谦卑是我们被呼召的标记。人们看到的不再是我，而是我的救赎主。他不仅救赎我，他也要救赎你和你的邻居，那些令你生气和不想面对的人。当他们信靠基督时，他们也成了神家里的成员。最终，我们充满神恩典的谦卑超越了基督徒其他一切的特征，标志我们对圣经中真理的信靠和回应，不是因为自己，而是因为基督。我在预备讲道前看了一个视频，那是丹长老做的一个非常好的见证。社区一些人可能不认同他所说的，他说，记得龙卷风袭击我们社区的时候，人们认为在华盛顿有一个星期天的奇迹。为什么称为星期天的奇迹呢？因为有1100个房屋受到破坏和摧毁，但却没有人员生命的损失，因为这里的每个人都是好基督徒。龙卷风来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呢？都在教堂里，我们都得救了。丹长老说的是什么呢？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？如果我们得救了，这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，而是因为神是那么好。这就是在世人面前我们应该有的谦卑。你认识这个真正的盼望资讯吗？我们不是站在世人面前说，神救了我，因为我很好。相反的，我们是谦卑地说，我是圣徒中最小的，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，我的盼望不在于我的良善，我的盼望不在于我的恩典。我要传讲的资讯是，神是慈爱而又充满恩典的神，他差遣独生子为我而来。这是教会充满爱的资讯，这是带给世人真正盼望的资讯。愿神把这样的资讯写在我们心中。我们不仅需要受苦舍己，不仅仅需要拆船，而且还要有基督徒的典型标记，那就是谦卑，不再靠自己，不再是我，而是靠着神的慈爱。这是我的盼望，也是你的盼望，就简单的信靠耶稣基督吧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
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从头到脚，白白的白不能忘掉，感谢永驻如来朝。
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蔡伯恩博士的讲道信息，题目是《荣耀的捆绑》。这里是无尽恩典节目。现在我们正在谈论拆船，希望能够澄清一些混乱的观念。蔡博士，你说有一个标记，我们如果对神委身，那么就会有压抑不住的冲动要传福音。有的听众朋友会这样说，我可没有这样的想法，我对基督还不够委身，我不像保罗，甚至也不像我的牧师，我不觉得我需要分享福音， 实际上我害怕传福音，这很困难，我不想去拆船。蔡博士，你会对这样的朋友说些什么呢？
首先，我们必须确定自己对拆船的看法，以及我们如何定义拆船。如果我们认为拆船就是戴上头盔，漂洋过海，面对老虎、猩猩到很远的地方，那么我们会说，那不是我们当中大多数人想要做的事情。但是如果拆船的意思是活出神的计划，让基督的爱成为你的爱，那么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标记了。因为基督爱我，我爱他所爱的人，这意味着我心中的情感就是在追随基督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不会害怕而不会发抖。拆船还有很多形式，我以基督的方式爱自己的孩子，喊他们一起祷告，带他们到主日学，在他们的生活中爱他们，也温柔待他们，让他们透过我看见基督，这实际上也是我拆船的一部分。我与我的配偶一起工作，相互带导，彼此相爱，彼此尊重，这也是我拆船的一部分。世人正在通过我们在教会、家庭和工作中彼此互动的方式看到基督，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世界上拆船的一部分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我没有觉得是被迫拆船，因为在我生命周围，那些还在黑暗中的灵魂都是我乐意拆船的对象。请听，你的老板可能就是你福音的对象，你工作的同事可能就是你福音的对象，你的配偶也可能是你福音的对象，还有你的邻居也可能是你福音的对象。如果你说我不在乎他们，我只要和耶稣在一起，只要跟耶稣在一起就可以了，我不在乎任何其他人，那我会说，恐怕其实你和耶稣的关系也可能不太好呢。因为如果你真的很爱耶稣，你就会爱上他所爱的人和事。不要误会了拆船，拆船就是持续的为基督而活，不管神从哪里呼召你，你都会寻找机会爱自己的配偶，善待自己的孩子，在工作上有好的表现，因为你爱耶稣。
蔡博士，你讲到我心里去了。我常想，我不想成为海外的全职宣教士，我害怕分享自己的信仰。现在我要把这些想法放在一边，然后说，我要更多的爱人，我要传讲我的故事。
是的，我们会喜欢分享福音。
我的故事是关于神透过基督为我所做的事情。
记得从前很多教会立了一个牌子，提醒离开教堂的人，上面写着，你现在正进入你的宣教工厂，你走出教堂的大门，那就是去宣教了。这提醒了我们神的奥秘。使徒彼得说，我们要爱主，为主而活，装备好自己，活出你里面来自神的盼望。
神灵膏油为我断开沉重轭，相信就必得着神的应许，活水江河从主宝座流出，带来医治和盼望，生命里有重重的关口，生活中有无穷的挑战，不是依靠实力，聪明才能，让我们靠神灵大能得胜，就是放属天地能力，更新这时代，就是放属天地能力，哦主，打开天堂之门，吹来复兴气息，让全地上充满神的荣耀。虽然黑暗遮盖大地，天际，包括一切阴
放出天地能力，哦主，打开天堂之门，追来复兴气息，让全地上充满神的荣耀。虽然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耶和华却要照耀我们，如同闪电在天际，划破一切阴霾，就是放出天地能力，愿地上充满神的荣耀。
主，求你来复兴这地，为了你的国度，为了这个世代，打开天堂之门，释放属天的能力，好让你的怜悯像活水江河来涌流。求你降下你的荣耀，降下你的恩典，让你圣洁同在来充满我们，好叫我们能为你兴起发光，使万国万民都来归向你。
就是放出天地能力，为你荣耀国度来更新这时代，就是放出天地能力，哦主，打开天堂之门，追来复兴气息，让全地上充满神的荣耀。
听众朋友，蔡博士解释了我们都有传福音的使命，这让我想起了无尽恩典节目的使命。我们在这里分享神改变生命的恩典和好消息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分享，或者是您对于节目有任何的回应，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，1322-9966-122。我是主持人方华，代表蔡伯恩博士邀请您下次继续收听。这里是无尽恩典节目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。